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一年就过去了，一年就来了。当说过去的时候呢，今天已经2019年了。所以我写很多东西的时候呢，我发现就改不过来，叫2018年，实际上是2019年了。所以感谢主，神带领我们又过了一年。好，开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主，我们为着过去的一年，我们满了感恩，虽然我们经历许多，但是你的恩典丰丰富富，一直拖着我们，也拖着教会，带领我们前行。主，我们也为着新的一年，我们也带着盼望来到你面前。主，新的一天，新的一年，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跟随你，求你继续赐下你莫大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因为你知道这教会这每个肢体是你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你必然按照你的应许来赐恩给我们，来带领我们，来保护我们。我们也更是求你能够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见证，能为成为你救恩见证流淌的地方，使这教会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让我们个人也能够因着基督的爱所激励所充满，我们也能够不但彼此相爱，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就是要敬拜你，要将这赞美感恩都放在你的脚前，愿你得到荣耀，愿你也在我们的聚集当中显出你格外的同在，赐恩典给我们，照亮我们前面的路，使我们能够更有力量，使我们的信心得以增长。你就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来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呢，今天是2019年的第一个主日了，非常感恩我们能够回到主的面前，我们继续来敬拜来赞美。当我们回首想一想我们2018年的时候呢，我为我们教会感恩，也为弟兄姊妹感恩，我也为我自己来感恩，因为非常感谢主能给我这样的机会来与弟兄姊妹与教会一同来经历他的恩典。当我们回头去算的数算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很多的艰难，我们看到很多的不容易，我们也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为此而在经历一些艰难。但是无论我们怎么样，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走进今天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过去的一年过去了，这是神的恩典带领我们过来了。无论我们经历怎么样的艰难，教会也好，个人也好，主的恩典都把我们带到了今天。我并没有感觉到有度日如年的感觉，因为这一年我相信不单是我个人，不单是我们教会的长子，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也一样，我们都在向着标杆直跑。当然我们在经历许多的事情的过程当中呢，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们每一次都可以看到神祝福的手来带领教会，为了教会的益处，为了个人的益处，我们看到神亲自在我们当中来工作的，使得教会能够一点点的能够回到正路上来，并且可以使教会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重新得力，好像方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使我们可以如鹰展翅上腾。你说，哎，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如鹰展翅上腾，但是我们要清楚，那鹰也不是一下就飞上去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看到了2019年我们教会无论在根基上，无论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关系的上边，我们都看到神的恩典，我们都在往前走，在往前进，彼此相爱也好，或者我们彼此服侍的心也好，我们都一同的在成长。所以我们今天要面对2019年，那么我们就以一个感恩前行，借着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是神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激励，因为神给我们力量，他激励我们，我们就能够前行。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一样，他之所以能够这样的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甚至于不顾生命，他说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他。所以盼望我们新的一年，我们同样也一样，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力量的，我们盼望主的力量能够充满我们，来激励我们，让我们不但能够彼此相爱， 使人可以认出我们是属于他的，也可以使我们让外人也可以看到，那些不信的人也可以来到我们当中看到，哎，有神在他们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就是神把我们救了，我们并且把我们放在一起，放在这个地上，成为一个教会，彼此成为基督徒的一个目的，就是为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做这样的见证。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第九节，主耶稣这里说，他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所以我们看到了是从门进来的，也就是说教会是有门的，神的家是有门的。如果我们读过约翰班扬所写的天路历程，那里面特别讲到了门，因为有一些人是什么，是从墙跳进去的，从窗户爬进去的，不是从这门进来的。那么主耶稣说，他说他就是门，从凡从他进来的，就是经过他进来的，不单是必然得救的，而且还有草吃的。所以这里边是用一个牧羊者的一个心态的来讲的，也就是说那羊若借着这个门进来的，它不单是得救的，是安全的，是得救的，而且是什么，是出入都可以有草吃的。我们知道对于羊来说有草吃很重要啊，有水喝很重要啊，否则的话就会饿死了，没有吃的，没有保障，没有安全。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说，说他就是这门。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非常的清楚，什么叫他就是这个门，什么是从他进来的，就是必须经过他的救恩。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所做成这样的救恩，在我们身上的功效所带来的，我们可以进到他的里边。约翰在约翰一书当中也讲到过怎么样，我们是在基督里，在他的爱里，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记得创世纪当中讲到了，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他们就与神隔绝了。但是这里面主耶稣讲什么呢？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救恩，我们可以罪得赦免，我们可以被洗净，被父神所赦免，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可以借着基督怎么样回到父的面前，这就叫得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也没有赐下别的路，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只有耶稣基督，这是神在永恒当中为人所设立的独一救主，独一的一条路，这是神亲自给人所设立的。前面我们讲过，这就是完全的恩典。所以主耶稣说他就是门，别的地方你进不去，别的地方我们可能进去，那叫混进去，没有用的。但是凡从这门进去的，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没蒙拯救的。所以他这里说凡从我进来是必然得救的，一定得救的，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余地的，都是被得救的，而且出入有草吃。那么主呢，也给凡来到他面前的，凡借着他进到这个羊圈当中来的，回到上帝面前的人，这样的人是有，不但是有安全性的保障，而且出入你是可以得到草吃的。我们都知道食物是很重要，对于人来说我们的食物很重要，对于羊来说那草就很重要，无论出无论入都有草吃的。也就是说进到这个大家庭当中来的，一定主会亲自的来供养我们。这里供养我们包括我们什么，不单包括我们日用的饮食，也包括我们属灵的需要，这是他给我们的应许。那接下来呢，还有不是从门进来的，第十节这样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所以有一种盗贼，他不是从门进来的，他不是从门进来，因为从这门进来的必然是认罪悔改蒙赦免的人，得救的人，而这些人不是从盗贼来。如果说 John Bunyan 写的那个《天路历程》里讲说，这跳墙进来的，翻墙而入，他不是从这门进来的，这样的人就被定义做盗贼。这些盗贼进来是做什么事情的呢？他们要偷窃、杀害、毁坏。这不单是主耶稣一直在提醒的，就是新约当中的使徒们也反复在提醒。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不但主耶稣那个时候一直在针对这些什么文士、法利赛人，这些自以为义的人、假冒为善的人，就是我们看使徒保罗也好、彼得也好、约翰也好、雅各也好，他们所写的书也都针对了当时的一些假师傅。 所以这些人来到教会当中，保罗怎么说？说这些人他们的神是谁呢？他们不是带领这些羊群出入有草吃来敬拜这位上帝，来跟随这位上帝，而是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他们为了自己的杜甫，为了钱财。然后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这些人并不顾念羊群，他们顾念的是我能不能吃饱，我能不能够生活得好。我们讲是骗吃骗喝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有一种人就叫盗贼，他们来所做的事情就是偷窃、杀害、毁坏，他并不顾及羊。这些人不是从门进来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得救的人。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我们是从哪来的，我们是跳墙还是翻窗户，我们还是从这门进来的。下边呢，主耶稣就讲说，他从这门进来的，他不但要给他生命，而是要给他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主耶稣讲到说，那些盗贼来了之后会怎么样呢？会偷窃、杀害、毁坏。但是呢，主耶稣说，我来了，他是羊的门，他说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前面讲凡从他这个门进来的是必然得救的，所以他都会有一个新的生命。前面放在我们唱那首歌，那里面讲到什么恢复我们什么什么尊荣是吧，荣耀，使我们今天的地位呢，我们所在主里面得到的荣耀是超过亚当的，不是简单的一个恢复，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这里说，他说他会给我们一个生命，就是得救了之后给我们一个生命，从这门进来的，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就知道这是有个递进关系的，不但他希望我们要得到一个在他的里面得到一个生命，而且他的意思是要我们得到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用我们直白的话讲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不要浅尝辄止。什么叫浅尝辄止呢？有一个好吃的东西，哎，我吃它说，哎，挺好吃，尝一尝，我就停止了，不吃了，我尝到了，挺好吃。我们尝到好吃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的吃，这就是这里边的意思。当我们得到这样的生命，我们蒙了拯救，我们得到了拯救而来的这样的平安、这样的喜乐、主内的肢体的交通、彼此的相爱，我们过这样的肢体的生活，我们不要浅尝辄止。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是这样，我们就保持距离了。好了，我得救了，我可以得进天堂了，OK 了。因为神的旨意是要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一方面了解到了主的旨意，他不是仅仅说哎呀救你就算了，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更加丰盛的就是使神儿子的样子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全的彰显出来。另一方面呢，让我们看到作为我们来说，我们明白了主的旨意之后，我们不会浅尝辄止，我们不会满足于说哎我知道了，哎我了解了，我有教会生活了，不是的，我们要继续的向前走。所以我们就知道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来到不断的来到主的面前，不但称他为主，我们寻求他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父吸引我们，不但因为我们能够明白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并且我们真的在当中，我们不单明白了，我们得到了，我们尝到了，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被他吸引，不断的在前行。就好像一个小朋友一样，你给他一块糖的时候，他可能看都不看，你在他嘴上蹭一蹭呢。昨天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个小朋友就是这样子的，他感冒了，他就是不太愿意动的，我就给他一个橘子，给他那个橘子很甜很甜的，我给他呢，他就也不瞅，于是我就在他嘴上蹭一蹭，蹭一蹭他也没反应，这样瞅着我，最后他终于把舌头伸出来舔一下啊，于是我再一放他就吃下去了。因为什么？因为他尝到了那个滋味。当一个人真正尝到了主恩滋味的时候，他一定会被吸引，一定会被激励，一定会继续的去寻求，他不会说哎呀算了就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主的旨意是要在基督里边赐给我们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只是满足于我们得到了一点点的恩典，好不好？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教会当中赐下恩典，好不好？好。但是我们要清楚，神不是要我们尝到这一点点的恩典我们就好像是够了，而是他有更大的丰盛的恩典要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看腓立比书的时候，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点。保罗说，哎，第一章讲到了说，保罗说，哎呀，我为你们感恩呐，你们因为从起初的那一天到如今呢，你们都是不但是顺服的，而且是兴旺福音的，福音在你们当中兴旺的，你们不但本身福音在你们身上兴旺，你们也可以出去去传福音，去兴旺福音，这是真的是很好的。所以呢，我就知道神的工作在你们当中，给你们祝福，神开始在你们当中做工了，他还能够继续做工的，使你们更加的丰盛，这个福音在你们当中能够更加的丰盛。马上主他就讲到了，说什么呢？说，哎，但是我体贴主的心肠，我体贴主的心肠。然后下边呢，我就要继续为你们祷告。前面讲到说，哎，腓立比教会你们已经真的不错了，在主里边成长不错了。但是因为我体贴主的心肠，所以我还要为你们祷告。为你们什么祷告呢？使你们的爱心可以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你还要多，因为神要赐给你更多。所以保罗说，他说我体贴主的心肠，主的心肠是什么？不是你们现在就够了，而是主要赐给你更加丰盛的生命。因此我要为你们求的是什么呢？你们要多而又多。你们觉得现在挺多了吗？神给你的还要更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这一点，我们不是够了，我们不是觉得说，哎，可以了，我已经满足了，不是我们要满足，而是主的心意要满足。如果我们称他为主，称他为神的话，那么我们要的是他的心意满足，不是我的心意满足。我们常常从主那里得到了一点点恩惠，比如说我们刚来的时候，大家都喜欢找工作，没有工作，我们大家都祷告，祷告的非常的热切的，非常的热心的，非常的寻求的，哎呀，查经也非常的专心，是聚会也非常的专心，然后祷告工作非常的诚心的。你会发现当他得到这个工作之后的话呢，神真恩待他，给他这样的工作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慢慢就开始远离神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得到他想要的，他满足了。我们不是看到一个，不是看到两个，我们往往所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要满足，我要得到什么样的恩典。但是我们就忽略了我们需要的是谁呢？是那位赐恩典的主，这主才是真正的我们所要的。那么如果我们那个时候说我们刚来不太认识神，不太认识这恩典，我们有时候会做出这样的蠢事的。但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一直在教会当中的，我们都知道我们这条路是怎么来的，我们都知道在基督里边，他仅仅是要赐给我们一个工作吗？赐给我们一个配偶吗？赐给我们一个房子吗？要我们衣食无忧吗？不，他要赐给我们的是一个生命，是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就是我们的身上可以使人看到神儿子的形象，可以看到我们是属于这位上帝的。这才是神的心意，这才是我们每一个称他为主的人所应该有的一个生活的方向，生活的目标。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很属灵了吗？你需要多而又多。你觉得我最近，你觉得说，哎，我好像是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你去继续的认识他，你要意识到这是个问题，而不是这样稀里糊涂的混日子。说2018年，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一个觉醒的一个一年。那么今年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清楚了之后，我们要前行。我们感恩要不要感恩？要感恩。但是感恩我们要起来，我们要向前进了。当我前面我们讲过了，神在去年一年时间里在教会当中，前年也好，都做了很大的一个工作的。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手在介入教会，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在拖着这教会，拖着我们每个个人的，使我们可以走到今天。那么当2019年我们看到我们仅仅是为了得到这样的恩惠，我们大家可以 happy happy 就可以了吗？不是，神是要我们能够继续的前行。也许我们在这个港口里边停的时间太长，但是当圣灵的风吹起的时候，我们要把帆扬起来，就顺着这圣灵的风我们就要前行。我们不是满足，我们乃是要神的心意满足。我们不是单单在这里我们大家在一起欢喜快乐，而是我们要随主继续前行，这才是教会所应该有的。我们从主的门进来的，我们要努力前行。神已经把这草把这水放在我们面前，我们要吃，我们要成长，我们就能够辨别谁是从盗贼，谁是从墙翻过来的。 我们就不至于走错路，我们也不至于被影响。这是教会应该建立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到第十八节这样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向我们借着他的话语所启示出来他的心意的。他要救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就要在这里想，如果我们若体贴他的心意的话，我们就要想，我们真的信他的儿子吗？我们真的是从这门进来的吗？然后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他是要来救我们的。我们真的明白，真的体贴主这样的心意吗？那么我们真的就会把他不但作为我们的救主，而且真的会把他当作神的儿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王权，来居首位。我们可以顺服，我们可以跟随，就是圣经当中所讲的，我们就会舍己。他是主，我就会舍己，我不会太使我要满足。我们很多的时候来教会也一样，来教会我们是希望我们满足。对不起，你来教会是要神满足，不是你满足。有一些人来到教会最后走了，你问他，你为什么来教会呢？因为我不高兴来这个教会。我就告诉你，教会不是让你高兴的，教会是让神得荣耀，神喜乐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清楚他是主，我们要体贴他的心意，我们要明白他的心意，并且体贴他的心意，我们才能够在这条正确的道路上来行走。然后十八节说，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他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从门进来的也说我信，那很多从墙翻过来的那些盗贼，他说他也信。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我们讲说救恩是有集体性的，神救教会嘛，对吧？神拯救教会，但是也有个体性的，什么呢？是你是我个人，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个人的一个关系的。神拯救我们个人，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而这样的信心，我们讲前面讲说要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人的信心他是不被定罪的，但是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你说，哎，他来不是救人的吗？因为神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没错的。但是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审判，他要审判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讲说，这是一个恩典的时代，这个恩门还在敞开着。我们不但说要向那些不信的人去传福音，就是我们这些信的人，所谓信的人，我们也要反省我们的信心，是要这样子的。因为当我们能够在主的里边，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这有根有基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去前行。所以新的一年，弟兄姊妹，我们要扬帆起航。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满足，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前行。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太久，你说我们走的时候可能会走得歪歪扭扭的，我们走的可能不是很顺畅，我们走的可能不是那么流畅，给人家好像去别的教会，有的教会人家在奔跑一样。但是我们必须要扬帆起航，我们不能够再停止在这里。因为神他不是仅仅让我们得一个生命，他要我们得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我们必须在我们的信心和我们彼此肢体的相交的过程当中，使我们的神的恩典不断的来充满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丰盛起来，让人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方才唱的歌，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句话讲的非常的容易的，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我们首先要考虑一件事情，我们有在神面前有祝福吗？我们在神面前有祝福，我们才能够去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里边有基督的爱吗？如果我们里边不被基督的爱所充满，不被基督的爱所激励，我们怎么去爱别人呢？我们所爱的可能是你说，哎，我们大家也彼此相爱哦。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的话，那就是出于我们的肉体，最后带来的一定是一个不好的结果。我们必须去认识耶稣基督的爱，并且被他的充满，被他的爱所激励，然后我们彼此相爱，使人可以看出我们是属于他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新的一年我们要开始扬帆起航，我们要在追求主的路上，跟随主的路上，我们要求神的恩典赐给我们教会，也赐给我们个人，使我们不单在真道上建立，不单在真道上建立，我们也能够将这真道来实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实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使我们能够成为彼此的祝福，使主的名能够得到荣耀。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一章，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这里面讲到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都已经赐给我们了，神已经都将这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怎么样指示给我们，并且借着圣灵可以将我们带进他这敬虔的真理的知识的里边，赐给我们了。为什么呢？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都是因为我们认识这位耶稣基督，都是因为我们从这门进去了，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这一切神所赐给我们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下面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因为我们从这门进去的，我们知道这门，这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进来了之后，我们就知道这里边我们不单是被他招了，不但进到里边了，又有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这极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既脱离从世上来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我们若从这门进来的，我们吃到的是健康的草，神赐给我们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是可以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的，就是我们前面所讲过的，我们所有这个新的生命是可以不犯罪的生命。但这并不是仅仅就结束了，哎，我与这个败坏的性情我可以分离了。我们当与这败坏的性情分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与神的性情有分，就是你会看到我们身上越来越多那些自我为中心啊，那些败坏呀，从情欲所来的这一切纷争啊、嫉妒啊，就会远离我们。那么同样，我们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所以神已经做了他一切的事情，就好像主耶稣所讲的，凡从这门进去的，不单是必然得救的，而且出入是有草吃的。我们可以用这些经文来解释的，我们是可以做到这样，这是神给我们应许哈。我们可以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的，不是不可以的，是可以的，而且我们是能够与神的性情有分的。就正因为这个缘故，什么缘故呢？就是前面这个缘故，神不单把这些东西，这些敬虔真理的知识启示给我们，并且给我们应许你一定能做到的，所以呢，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所以这里讲到分外的殷勤，殷勤就是和懒惰、对立的，你不要懒惰，你要殷勤。殷勤做什么呢？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我们说我们是信神的，那么从我们的行为上面，人怎么看不出你是信神的呢？所以信心和德行呢，他们是相关的，也就是说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的行为与我们的信心不称的话，不是你行为有什么问题，是信心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若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然后呢，又讲了说，你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所以知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信，知识表明我们信的是什么，而且呢我们德行，那我们德行是表明我们的信心的方向是哪里，所以知识很重要。如果没有知识做根基的话，那我们与其他的宗教就没有什么区别，我们是有方向的。你比如说佛教上你要行善积德，但是你并没有告诉我什么是善，每个人对善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里不一样，这有这样的知识，这个知识就是神向我们所启示着敬虔真理，关乎生命和前进事的，都在这里边。这是指导，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是我们建立德行的什么方向，所以知识非常的重要。那么有些人就说，哎，知识很重要，但是知识使人至高至大呀。对不起，知识使人至高至大不是知识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所以我骄傲了，我知道了，就是这个知识使我至高知道了，不是的，不是这敬虔真理的知识使我至高知道，是我里边的败坏使我骄傲知道。所以知识很重要，然后呢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你要加上加上加上加上，这个就叫殷勤。永远没有就是哎，我够了，我可以了，永远都要不断的要加上，这就叫殷勤。在殷勤当中，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丰盛。所以如果我们去读箴言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里边一个主题之一是什么，教导年轻人不要懒惰。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基督徒呢，我们灵性非常的懒惰，我们不愿意这样的加上加上加上，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加上。然后第八节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边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所以如果我们有如此殷勤的心，不断的加上加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我们越来越认识主的时候，你会结出果子的，圣灵的果子会结出来的，那些温柔喜乐良善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节制，哎，都会出来的，一定不会闲懒不结果子的。第九节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的，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净了，得洁净了。所以一个懒惰的人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他忘记了神是怎么样洁净他的罪了。然后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应当更加殷勤。前面讲到分外殷勤，你要更加殷勤。那么总而言之，就是无论你怎么殷勤都不为过的，要更加的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有这几样，就永不失脚。使人可以看到，哎，神的恩典的确与这个弟兄同在的，神的恩典的确与这个姊妹同在的。为啥？你看到他的生命不断的在改变，哎，不，没有闲懒不结果子，他不断的去殷勤，那么主就向他显出这坚定不移的恩召。如何显出坚定不移的恩召呢？拣选和恩召呢？就是他的生命当中结出果子来了，圣灵的果子就结出来了。这样的人不会失脚的，因为他一直在走在主的心意当中，一直在主的恩典当中在前行。十一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所应该走的路，也是教会应该走的路，要殷勤，要分外的殷勤。而且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有些人呢很殷勤，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很殷勤，很热心，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但是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他们不是在真知识上热心，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这真正的神所启示的敬虔的真理的知识上边来殷勤，而是他把他自己的传统，把他自己所以为的当作真正的知识来去守，来去持守，并且教导人家也去持守，并且用这个来去判断别人。保罗说，他们虽然有热心，但是他们所持守的知识是错的，不是真知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真敬虔真理的知识上面，我们能够更加的殷勤，我们不但可以结出果子来，我们不但可以不失脚，而且怎么样，可以显出神坚定不移的拣选和恩召。也就是说，有一天这个人如果能够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国，是什么原因呢？是神的恩典托着他。所以我们就明白，弟兄姊妹，当我们去不断的去殷勤，格外的殷勤也好，分外的殷勤也好，当我们在前进的过程当中，这都要靠着主的恩典，都要靠着主的恩典。如果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就会骄傲；如果我们靠主的恩典，那当夸口的就是指着主来夸口。所以我们前行，我们要求主来吸引我们，又求主用他的恩典来托着我们，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信而顺服。所以弟兄姊妹，新的一年开始了，我愿意找两节经文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第一节经文是约书亚记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那么我们都非常了解这位约书亚，当以色列人面对对面的迦南的时候，迦南地的时候，就是神所应许给他们地的时候，这里边有了两个问题出现了。一个问题出现是什么呢？摩西不能够进入迦南地，神就兴起了约书亚，告诉约书亚，你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但是当他们面对着迦南地的时候，这约书亚所面对的是什么？又大又难的迦南的七族啊， 那些人都长得亚纳族人长得是巨人呐、啊，以色列人是个小族啊，你怎么去夺取这地？耶和华神就给他这样的应许说，你去夺这地，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耶和华神应许他说，他耶和华神如何和摩西同在，也要和他同在。所以这位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人，他倚靠神。当然这里面也经过了一些失败哈。那么但是进去了之后呢，把迦南地这七族打了都七零八落。所以呢，约书亚呢这时候已经年纪老迈了，但是呢此时此刻的约书亚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有名的将军，他非常的厉害的，无往而不胜。就是这位约书亚已经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了迦南地，绝大部分的战场已经都解决了，可以说功成名就了，年纪老迈了。但是耶和华神跟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对这段经文解读好像说对约书亚的一个责备，我不这样来理解的。这节经文是充满了鼓励的，充满了激励的，对约书亚。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约书亚，你今天的确是迦南地你已经平定的差不多了，得的差不多了，因为约书亚已经开始要分地了，给大家分地了，已经得到了嘛，就要分地了。但是呢，上帝跟他说，约书亚，你虽然年纪老迈了，但是耶和华神所要赐予你的要远远多于这些，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你依然需要依靠耶和华神去征战，去获得耶和华神所要赐福于你的。我们再看下一节，当年进入迦南地去探听消息的那个探子，还有一个探子，除了这个约书亚之外，还有一个探子，就是迦勒。那么此时此刻他们已经攻占了这个迦南地的绝大部分，开始分地的时候呢，这个迦勒又出来了。我们看这位迦勒他怎么说，他就来到了约书亚的面前，和约书亚说，那时呢，就是之前当摩西派他们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他说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族耶夫尼的儿子迦勒对约书亚说，不是这个，不是那个时候，是他来到了约书亚的面前，然后呢就跟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利斯巴尼亚指责我和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的。所以他说，哎，约书亚，当年我们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耶和华神在你和我和摩西之间讲话的时候，你还记得讲的什么呢？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利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就是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地，那时我整40岁，我按心意回报了他，就是他去窥探了那个迦南地之后回来呢，按照心意呢，就是如实的把那个地方的人怎么样报告给了以色列人。那一年他说我40岁，他说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他说但是和我一同去窥探迦南地那些人回来报的消息说太害怕了，不行，亚纳族人和巨人呐、啊，看我们好像蚱蜢一样啊，我们根本就打不过人家，我们去是找死啊。于是以色列百姓就开始哭嚎，对不对？哎呀，我们要死了，不行啊，我们不行了。第9节说，当日摩西启示说，就是那一天他们窥探迦南地回来之后，他约书亚和迦勒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摩西的时候，摩西就说，当时以色列人的心都消化了，都害怕了，不敢打了。但是摩西那个时候就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这是指着迦勒说的，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所以迦勒来呢，基本上跟摩西跟约书亚这样讲说，当年我们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这个事情你是知道的，我们面对亚纳族人的很大的，我们好像打不过他的时候呢，我们回来报信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心就消化了，害怕了。但是摩西在你我面前他曾经发誓这样说，什么呀？说你脚所踏之地这片地是归你的子孙永远为业的。他说那一年我40岁。第10节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着45年，也就是45年又过去了，他就是85岁。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他不再是40岁了，是85岁了。 但是他说我之所以能够存活到今天是什么？是因为耶和华神应许我，使我可以存活，以至于存留我今天可以要得这地。然后说十一节，我还是强壮，虽然我85岁，但是我今天依然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他不但明白神的应许，他也能够抓住神的应许，怎么样来按照神的旨意而活，以至于85岁，他说我就现在去征战都没问题的。你知道下面讲的是什么呢？所以加勒就说，你把这片山地给我，分给我，因为这片山地是谁住的？是亚纳族，就是当年使以色列人心里消化心里害怕的这族人，说我虽然今年85岁，你交给我，因为这是耶和华神所应许给我的。所以约书亚就把那片地怎么样给了他，那是一片山地，山地我们就知道是易守难攻哦，而且是亚纳族哦，那是巨人哦。但是这位加勒说，虽然我85岁，但是我依然可以靠着我的神去征战，我依然靠着我的神超越我的年纪，那个时候我力量如何，现在我力量还是如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一样，无论我们经历了多么很多的艰难，我们教会也好，我们个人也好，但是神都带领我们走过了，而这些经历告诉我们，神并没有撇弃我们，神依然在我们当中，依然在赐福给我们，我们看到他的手工作，他就必然继续工作，好像保罗为腓立比教会所祷告的一样，神开了他的工，他必然能够完工。神既然能够借着这门把我们带进他的羊圈，他就必能够使我们得救，他就必然能够使我们出入有草吃。那盗贼来，无论他是杀害是毁坏，他都不能够伤害到主的羊群。因为我们方才读那段经文，后边我们没有读的，主耶稣说，因为他是好牧人，他为羊舍命。所以弟兄姊妹，面对新的一年的时候，盼望我们也能够放下我们的包袱的，不要再回头去看我们过往的那些斤斤计较的很多的事情，我们要朝前看。当圣灵的风吹起的时候，我们需要扬起我们的帆，我们信心的帆，顺着圣灵而行，而不是在很多的愁苦当中。我曾经发生过这个事情，在我的生命当中，当我刚开始出来服侍的一段时间，那么一两年的时间里边，实际我陷入很多的愁苦当中。为什么呢？我看这个也看不惯，我看那也看不惯，我看好像我以前我总在回头想，我以前在教会里边，哎呀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很多的愁苦。直到有一天神提醒我，你一直要这样在看过去吗？以至于你都不能够前行。所以从那一刻起，我就求神一件事情，让我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经历了很多的深刻的教训，经历了很多深刻的苦痛。我相信我们去年的一年，我们长执会也经历很艰难的一年，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手一直在拖着我们？我们看到了，神没有让我们羞愧。那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还陷在对过往的那些思念、那些回忆、那些愤愤不平当中吗？不要的，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神要赐给我们是更加丰盛的生命，他要赐给教会有更大的教见证在我们当中的。我们所要做的是扬帆起航，跟随主，信而顺服。腓立比书3:13-14，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记得以前我是一个业余运动员，我是跑短跑的，因为我没有耐力，所以呢，我只能跑60米到200米，200米是我的极限。我们的老师总是叫我们一件事情，特别是短跑，短跑的时候呢，他说你千万不要回头看，你千万不要看着第二在哪儿，第三在哪儿，你第几。所以这里面讲的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这里并不是说保罗说对他的救恩、对他的恩典，他觉得说好像我没有把握，不是的，他说我没有时间再看这些，我所要做的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因为这标杆已经立定了，我就要向着他直跑。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不要在那里好像现在很多的这些回忆当中，这些不好的回忆当中，当然这些东西所发生的这一切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的，你记住的。如果我们在那里一直陷在这个当中的时候，这就不能够成为我们的祝福。但是当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我们过往的一切的经历，我们的神都是化腐朽为神奇的，都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哪怕是伤痛。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应该扬帆起航，因为神已经开始了他的工作在教会当中，因为这圣灵的风已经吹起了。所以弟兄姊妹，把我们信心的帆扬起来，把我们的信心的帆扬起来，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一同来跟随主，不但建立我们个人，也建立我们教会。所以余华上一次跟我说说，哎，我们那个单张上应该有八个字的，我想是什么呢？去年我们是建立根基，对不对？今年我们就要信而顺服，然后呢彼此相爱，活出来，这才是重要的。所以盼望神的恩典呢，能够继续带领我们今年一年，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呢，我们放下这些包袱，以前的包袱放下，我们要前行跟随主，有着敬虔真理的知识作为我们的保证，我们就必能够，无论我们个人还是我们教会，我们都能怎么样，不断的来脱去我们从肉体所来的这一切情欲败坏的事情，我们可以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不单这是神的旨意，也是在一个神儿女生命当中，在这从这门所进来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所应该生发出来的基督的馨香之气，神一定会做成，你我做不成，神可以做成，但是我们要凭着信心跟随他，顺服他，我们就看神如何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一年当中在我们当中的作为，你显出你的荣耀，你使人可以惧怕你，你也可以使人更加的认识你。我们为你在我们当中所做着奇妙的工作，我们感谢你。我们为新的一年，我们依然求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求你圣灵的工作在 这教会当中能够显明出来，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在家庭生活当中都显明出来，使我们可以因着认识我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可以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因着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也可以全心的投靠你。就求你向我们将你十字架的恩救恩和十字架的爱能够活化在我们的心里，充满我们，也激励我们，使我们不但可以在这天路当中我们可以快跑的跟随你，我们也可以在这肢体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彼此相爱，我们也可以看到彼此的扶助，我们也可以看到彼此的顺服，让我们一起来高举基督。愿你得到荣耀，愿你亲自洁净你自己的教会，除掉一切从肉体而来的这一切情欲的败坏，使我们的教会能够与主的性情有份，使人可以看出你在我们当中，使人可以看到我们是属于你的。愿你得到荣耀，愿你的恩典得到荣耀的称赞，愿你的名在教会当中被高举。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